欢迎来到逆光电台。这期节目我们请来新晋艺术家刘大卫，谈一谈他的职业艺术之路，以及他的作品是如何在影像和图形、现代和当代之间行走并产生关系的。从澳大利亚回来才开始做艺术，最开始在学校那边好像是说开公司特别开得特别好。
大学毕业那时候吧，就是没有这种这么好的环境。对，就是那阵艺术家也没听过什么当艺术家，就是最多是当个美，就是大学当老师搞搞什么创作，
嗯，
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也不知道什么叫职业艺术家，也没听过。
东北那会儿没有吗？
东北有，但是东北没有，就是都是比较新伟这样人，
嗯，
他们就是来北京了嘛，就是到圆明园，
都在北京。
对，那是，但是那也觉得挺穷的，就也觉得这个事儿就好像不是那么那啥，
不是个正经事儿哈，
也不能不是正经事儿，就好像他为艺术怎么怎么地，那也没那心思。我们那阵是个经商的年代，
那是90年代。
九十年代，对啊，九十年代刚刚，我89入学，93年毕业嘛。我们那阵还，我是最后一届公费的。
哦。
我们那阵是包分配的。
哦。
但是我那会儿已经，不是像现在，现在不是孩子都想当公务员吗？
啊，对。
我们那阵是恰恰相反。
想下海。
就是想牛，就是有点想法的人就不想在单位干。就想出来自己做点什么事儿，做个买卖什么的，就那个是时髦，是这个，
嗯，
对，
就轮回哈。
对，现在可不一样了。
现在
的孩子冒尖儿要去
体制内，那个年代就是属于那种听话乖乖的才会在体制内待着，然后有点想法的，
但
要出来表现。
这儿大部分还是像我的同学，大部分还在体制内呢，建交，
嗯，
八一就都。我们叫辽台嘛，
嗯，辽台那时候也是很不错的。
辽台，报社、沈阳日报、辽宁日报，对，
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然后就那个时代就想自己做点事儿，那阵做事儿也好，就是容易
做，好做吗？
好做那阵儿。
还是因为你这个还是人比较聪明啊，你说那个年代自己开公司做，然后又出国的，真是不多吧？不算多。
那阵儿就是有几个，首先我不是沈阳当地的嘛，我是沈阳当地人，然后你就会有些姐姐啊什么同学就会有一些介绍你一些资源，然后呢那阵儿但是也不赚钱。那阵儿我们做都是做设计嘛，
嗯，对，
就是给个什么，那阵儿刚有房地产，
哦，
刚有房地产，谁也不懂，然后主要是台湾人、香港人在这儿，他有那个意识带过来了，然后我们就
都能影响到东北去了哈。
那都是啊，你不是影响全中国都是这样，房地产，你这个卖楼花都是香港人来的，我最早帮人干都是给香，就是这些香港人。来内地的，
嗯，我印象里面好像他们就是在广东深圳那一边影响比较多，
它是一个辐射，但是广东那边就多了嘛，像东北就是有一些捞金的这种，他是想开辟一些新的，因为东北毕竟这方面差嘛，
就
是
少一点
那些，就整说白了就是他并不是存有实力的人，
嗯，
他就是有观念但是想冒险，就来东北和这些官员呢搞地，然后融资去做项目。
嗯，
对。
觉得你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传说。
哎，什么传说？就是
感觉摄影系那会儿是不是就是算你是办公司能赚钱比较成功的？是学校那时候摄影系是最穷的。
但我其实是到了 说白就是没环境。
做艺术
人你就得跟那个社会，对吧？
嗯，
你不能 muse 来，你说那阵儿也没那么大兴趣，你说来北京吃点苦，但是像人家这一代人都不是那阵儿吃过苦的人才才起来的吧、
啊、可能那个年代大家还没有尝过那种特别有钱的滋味吧。
那是
是吧，先尝尝这个钱。
那阵儿你看我们做设计都收不上设计费，没有设计费这个事儿
啊，
全是你做印刷，你就是打到印刷款里了嘛。对，没人收，就是他其实这样，就是因为你设计好他就把这活给你了。
嗯，
但是不是以设计费委托的行，就是我给你这个活你可以多报一点。
嗯，
然后呢他接受的他认可的是物。
对 对, 对，
你给他做出
来你得要实物。
对，你要说你说我好，我后期我不管，我就给你设计，我收你个几万块钱的设计费，他就不干。
对 对, 对，
因为那阵客户还是很多官家的嘛，就是那个
哦，对，传说
国有。
对，传说你还是做设计公司，是好像是主要是输出那方面，可能就是因为做画册之类的。
最早是做设计，
嗯，
但是我是跑深圳，
哦，
我当毕业就是我跟印刷的缘由是，就是说我当时单位派我去深圳，93年，
那很早了，
很早，93年就很早，我大学毕业第一次坐飞机啊。去深圳，我没坐过飞机，然后就我深圳我也不懂啊，我不懂印刷，那阵儿还没有激光照拍呢，你要画黑稿，做那个蒙版、
啊，
你都没接触过。
没有，
就是我做印刷那几年，就是这个印刷术飞快的发展，
嗯、啊，
然后内地和深圳之间会有这个落差嘛，就是你这边根本做不了。
对对对，你就飞到那儿去。
哎、那边哇、哦，人家香港的、日本的工厂。
对，所以我就是说嘛，
然后我就上那儿去做印刷，单位给我派过去，派过去以后，那就我就找了一个最好的工厂，然后那帮人就交给我，反正单位也不差钱，就你说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然后我就跟那学，一边学我就连把这个我的设计稿儿转成黑稿，
嗯，
原来那是画的草图，那转成黑稿，然后就跟那学完了，然后。就是那个完事儿了嘛，印刷完事儿了，
你就等于这一套你都学会了。
对，
我回来自己干。
最后跟我吃了顿饭，给了一个信封的钱。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是觉得好多、啊？
我靠，我那时候工资大学毕业才300块钱。
那个时候是100块钱一张了哈，已经。
啊，对啊，我就说，我操，这东西还能赚钱。所以说我就误入了印刷这条路，
那是挺有命的哈。
就时代，你就那个时代，他就给你，那你说你放着钱不赚，
对对对，
对吧？那你就他就有条通道，
你有胆量，当然你肯定是你有这个技术，你也有。我就是觉得奇怪嘛，学摄影的最后怎么去做设计了？
摄影没有出路啊，绘画也没有出路啊，很多当时鲁美毕业的就是两条路嘛，一个干平面，一个是干空间，干空间就是做装修，
嗯，
我们干平面就是做广告公司，做印刷，
对，
就是这两条出路，要你说你干嘛，要你上学校当老师，当老师，鲁美的老师也是干这套活儿，一样的，就是后些年才年轻人毕业，我觉得才有这个环境，就直接能毕业直接做艺术家，因为就出来就有市场了，你就不用干别的，你靠艺术你就能活呀，而且还活得不错，那他就有才华的，他就直接做这个事儿，对不对？那阵儿你做不了，你得活，不光是活，你还得好好的活，那你说你干嘛？
你就是说，如果赶在现在毕业，你就直接做艺术家了，因为艺术家可以谋生。
我这个是无疑的。
为什么觉得
我做这些？我做生意十几年，实际上就是，但是也是财富嘛，就是你也会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多嘛。但是如果像现在，那我就无疑就会直接做艺术家。
你不觉得这个做艺术家其实挺冒险的吗？并不是，就很多说法就是，这么多出来做艺术家的，能够出来的可能就是10%都不到。
这就是我们原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很多人会问说，哎，就是说这艺术家你就是太难了，你生活就是很多艺术家生活解决不了嘛，
对、
啊、然后好像也有才华然后坚持不了，觉得很可惜。
嗯，
我是真不这么看，就是你做艺术家就包含了你要解决你的生活的问题。
嗯，
就是它跟生活是一体的，不存在说谁给你把这东西我给你汤好，然后你过来你有才华你做艺术，那这就是艺术家的核心就包含了你建立你生活的系统，你解决你现在没钱了，
嗯，
是不是、啊、我还得想做艺术，你这是需要方法的，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支撑你来做艺术，对吧？而不是说很多人讲啊，我现在不做艺，我先赚几年钱回来做，
对
呀、
啊啊，
这都是胡扯的，不可能的，
是吗？
因为它是两个系统啊。
这就是我，
你一旦钻到那个系统里的话，那你就想赚钱了吧，你就是有时间你也做不了艺术。
这个我倒是能够体会到，就是你其实你要做创作的时候，可能和你谋生的时候是两个思维方式，是吧？或者是走的两个生存道路。但是我不理解，就是你在做艺术了，比如说你做艺术了，你要卖你的东西，是吧？
嗯，
那可能有的人他做的艺术的那条路他就不，这就不适合市场啊，那他就要改变嘛，那就不就是又转到一个职业上面去了吗？
当代艺术就我觉得不存在这件事儿。你要说梵高那个是有的，
嗯，
当代艺术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系统，
嗯，
对吧？它本身到顶级的它也包含着包容美术馆，你说再纯它还有商业的，这是当代艺术的本质。那你认为这个是苦逼收收的，或者是说怎么我必须得奉献，这就你做的有可能就不是当代的东西。
嗯，那你觉得什么是当代的东西？
当代就是你要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
是你的人跟社会发生关系，还是
一样
作品？你是指当代艺术家还是当代的艺术？就是你是一个当代的艺术家，还是说你做的东西是一个当代艺术？
这两者是一个事儿。
是一个事儿吗？
对，你像贡布里奇说的，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品这件事儿。
嗯，
艺术品是艺术家你这个生活方式或者你的观念，然后你去末端的一个输出。
嗯，
对不对？你所有的核心回到是艺术家的一个行为模式上，
嗯嗯，
你怎么用艺术家的身份去跟你的周围去打交道，保持你的这个独立性，
嗯，
是吧？就这两个事首先不能分开，如果分开的话肯定艺术家要比作品更重要。
嗯嗯，
对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说如何去生存，如何去艺术家身份跟人打交道，这就包含了艺术家你创作的核心的部分啊。
嗯，
你怎么跟这个世界去勾兑，有的时候你要硬一点，有的时候可能要软一点，那不这就跟社会你时刻是发生一个特别敏感的关系中，最后你作品是体现出那种敏感的东西了。不存在你关着门你什么也不搞，你天天发明个原子弹，那不是当代的。
我的理解可能是不是你当代的作品就是当然你那个说的也很对哈，就是没有艺术，没有艺术品，只有艺术家。
对、啊、
就是这个艺术家他可以把自己作为所有的生活当做一个作品，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可以让它凸显出来，然后他的东西就成立了。
也不是这么理解，就是你不能把，就说白了，你不能盯着这个作品。你要了解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这个艺术家的一个方式，他是怎么出来的这个作品，而不是盯着大家就谈作品，说谁好谁坏，
嗯嗯，
是吧？这个是，
那这个我同意，
不是当代的，
这个我同意，就是，但是这是一个
嗯，
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任何一个时期的作品，你肯定都需要了解这个艺术家， 就不是光光的看作品，你要了解这个艺术家，你要了解那个作品出来的时代，你才能知道这个作品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是吧？你不能把一个过去的东西你放到现在来说，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很伟大，然后另外一个艺术家照着去做，他照着去做也不能在现在这个时间再发出曾经的那个大的声音了。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如果说是这是一个从我是一个读者的方向，我是一个观者的方向，我怎么来理解，就是看这个当代的作品，看这个作品后面的作者，就是我看作品我不能光看作品，我必须要看到艺术家，我看到他的生存方式，我看他对于生活的处理，然后以及他的这个时代，然后才最后造成了这张作品，是吧？这是从这个方向走，
就是这个东西不能那么绝对。但是你看当代的读解跟传统就是古典的就是也区别就在这儿，古典的东西可能你看了你就能明白，或者比如说神呢、因为它是一个
当代的，因为它是一个变化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它也要挑战那种固定的东西，你要冒险，你这个出来是有冒险性的，古典东西都是稳定的。我不说我自己的，我都说对当代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艺术家他材料也好，观点也好，或者他的背后的一个想法也好，他都会要有突破性的。但是这种突破性本身是就是不是说大家都完全认可的，他这个做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风险性的，有一定的挑战性的，他也可能成也可能不成，那个作品本身也可能是不完整的，就是他出来这个作品有很多漏洞，他要在这个系统里或者在做的时候再进行调整，是吧？或者说那个辛迪·谢尔曼他在不断的跟这个时代进步，他用新的观念来就是在他的主线条上他要再做调整，对。
所以我
那但是你要是之前的东西就是它都很稳定嘛，我画一张画、那就是好，那我这个东西它都是对，就我是觉得
是。那我用一个话可能是我理解你，就是其实当代艺术是一个对于边界的突破，是吧？就不管是材料边界还是情感边界还是认知边界，所以当你在突破一个现有的边界的时候，你是不能完全保证你突破的方向是对的，或者是突破的成果是成立的，就是它总会有瑕疵。
它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完整，就不是为了我把这个东西盖棺定论，变成一个非常宏大的或者我创造一个伟大的作品，
它是一种向前的发掘，向边界的一种突破。
对，而且他的工作方式是不断调整的。
我对于当代的艺术的理解就是，我记得有，反正有很多人都说过，就是你是不是这个作品是不是反映了当代的问题？它如果是反映的是当代的问题，它应该就是一个当代艺术。但是如果说是你用了这种当代的形式来反映，比如说你还是反映一个美，一个线条或者什么，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当代的艺术，它可能就是一个现代的艺术。
它就是一个古典的或者是现代的，对，你说就是这个。
对对，所以我比较认同这种对于当代艺术的这个理解吧。
你比方说你刚才说当代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你比方说我对我来说，我现在我的工作都是离不开激光切割机嘛，甚至材料，那你从这个角度想，比方说你退回个或者过去比方说几百年啊，或者他一看到有激光切割术的时候，他就是今天的，因为这个激光切割术是工业以后就是比如说近十年的一个在工业上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激光切割嘛，准确切割，原来用机床机械的，你明白吗？它是机械，然后现在呢它跟这个电就结合了火，光，就是时代已经到这个时代了，那它就是它不是古代的，它也不是 1900年的，
嗯，
它就是2000年左右的一个。
哦，这么先进的哈。
其实不先进。
但是才2000年啊。
啊？
2000年不是很先进吗？这才20年前。
对，但是已经普及了。我10年前见到这个机器的时候，
就不觉得稀奇了。
很贵，我只能去哪那儿去找别人帮做加工。
啊，
但是这个10年，我这个现在这个老板我已经认识他了嘛。他就说，你想做一个机加工的话，你必须有一台这个设备，全世界都是这样，它就变成是个这个时代非常通用的一个切割术。
嗯，嗯，
对，那他这个就是，那对我来说是一个笔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古代人用毛笔，
对。
那我今天我对我来说的一个直观，或者是我们前一段我们用相机，
对，
是吧？你用银盐，
嗯。
那这个时代呢，可能不是银盐时代了，它就可能是一个微喷的时代。
对对对，
对吧？你当时无论多抗拒它，你说一开始那个，那些对银盐迷恋的，是吧？
对。
胶卷柯达关了，他都很沮丧。那它就关了。
对。
没人用了，你用它干嘛？还现在丝网也是，原来那些包括霓虹灯，
嗯。
没人用霓虹灯，我现在找人名做都做不了了。
哎，不是现在有插一句那种，好多艺术家用那个霓虹灯。
那他就这就是反着来了嘛，就像今天做银盐似的。
哦，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他在技术上的执着，我就是说他现在没有人做了嘛，感觉。
霓虹灯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了。
啊，对。
霓虹灯
70-80年代。
不是七八十年代艺术是主流的，用霓虹灯玩、
嗯，
对不对？但现在你工业上没有意义了。他都用 LED 的给冷光源替代了
啊！对对对对，
你那个霓虹灯又那么热又那么脆弱
啊！对，
对不对？现在包括丝网，我做一个套色，我做4个丝网板，那是安妮沃霍尔的时代。
对，
包括那个劳森伯格，他可以用。但你今天你再用那个东西，你只是一个怀旧，或者说把那个情调带入进来，但它已经不是今天当下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技术就是最当下最普及的技术。
对，当下最普及的就是微喷。
嗯，对，
对吧？那你再回，你说再退后几十年或之前几十年，那你再看那个时代，那大量艺术家会使用这个材料。
嗯，
那它就是这个你所谓的当代的问题，它就包含了当代的技术，
嗯，
当代的工具，
嗯，
是吧？当代的材料。说你要说问题，这个就
都属于，就并不是说你要解决一个什么，
这都有关联性，
对
对吧？你说困惑，
嗯，
你说沮丧，你说怎么样？哪个时代都有啊，
嗯，
对不对？不是你这个时代沮丧的，那这个问题就太宏观了，
对，那
就是都很细节，我就是很多东西都有。但是你最重要，你要把它发生关联，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看你来怎么说，是吧？这个关联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得意识到一个当代的核心，或者是对你来说这个核心是什么，你才能跟这个社会发生关联。
对你来说，核心是什么？
我核心，我觉得是，就我觉得还是说简单的问题嘛，就是材料嘛，
嗯，
比方说我们就从一个对我的，当然不都是材料，
嗯，
但是我会有先入为主的一个选择，
嗯，
比方说我为什么用亚克力，因为它是一个塑料的嘛，
嗯，
很有光泽，
嗯，
我当我就是后来在做艺术这一天，我就先天的我认为不是银盐。
嗯，
也不是我看到的是现在微喷的那张纸，
嗯，
因为我认为那东西不是照片，我认为照片就是这种亮的，
嗯，
对吧？
反光的。
反光的，为什么？我也没想过，
嗯，
但后来呢，我会思考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人，
嗯，
接受图像你都是通过电脑屏幕吧？
嗯。
我们那阵看画报已经很少了，看报纸就更少了，
嗯，
对不对？因为你接触纸质的这个印刷品的信息量实际上很相对少了，或者随着我们长大，
机会没那么多。
我们小的时候是那样的，
对。
但我们成人以后，比如三十岁了，
嗯，
有互联网了嘛，
嗯，
你看图片，你不都通过电脑嘛？但现在小孩是手机吧，对吧？
对，屏幕吧，
对，
就说
是
屏
幕，都
是
屏
幕，对，
屏幕就有一个特点，
反光，
前面是一个塑料，
哦，
然后光源在后面，
嗯，
那它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说你读图像的一个基因嘛。
嗯，还从没仔细听你介绍过你的作品，
也没有机会谁让我介绍作品，啊？
不是没有机会吧？你看展览是吧？
那看展览也就是大家聊聊天嘛，
嗯，
就是都包括藏家买东西也是，他也不需要交流。那可能跟他有关系，他就买走了。你也，但是你自己做，你就是你肯定有自己的方法，是吧？至于说你哪点跟他扣合了，
嗯，
你也不知道。
你会问吗？你会比如说有人收藏你的东西，他会说就是你的作品，他最喜欢的是哪一点，或者是说作品他看到了让他想起什么什么，他们会说吗？藏家，
我会有就是反就是他们，就是我会有一部分就是买我的东西，他们是做建筑的。
做建筑是什么意思？
就是做建筑和做空间设计的人，
哦，
就是设计师。他们会觉得这些作品就融合度更高嘛，因为它有反光。
啊，
你明白吗？它放在一个空间里，
嗯，
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工业化。
嗯，
就是说它表面非常的光泽，
对对对，
跟环境有，就是你现在这个家居的材料，
嗯，
也不是木头，也都是什么这种，不锈钢啊，
嗯，
建筑的水泥啊，
嗯，
它就会有这种关系，这也不是我一开始能预想得到的，
哦，
对，那它这也是一种现代，就是说当代性的要求，
嗯，
因为你要把你的作品放在一个当代的空间里头，
嗯，
当代的空间你包括。当代的展览空间也包括当代的他自己的用的空间，
嗯，
他的家具啊你要跟他相配啊，
嗯，
这是一个就是画还有一个就是他买回来是要装饰他的家庭，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不能说他有多那啥，对吧，
嗯，
有多 low， 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他可以把，
对对，
他认为他比方说配我的画或者他直接买我的画是可以跟他相符，就是说跟他有沟通或者跟他很搭配，
嗯，
那就结束了，这个事儿我觉得就你也不需要再解释了，
嗯，
你说我再解释一下，你我给你拽过来，我你买我的，我说我再给你告诉
我有多深的意
义，我有多深呢，啊，这就对吧，
那肯定是，我只是说就是说
对，你要愿意交流那就大家就交流，没交流那你就其实也是一个发生关系了嘛，
嗯，对，我觉得是你的东西就是设计感还挺强的，
就是对，就怎么说呢，平面它有一种平面的东西，然后也不复杂，也不是那么
复
杂，
嗯，
对，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就是说那么多的那个套路，不是套路，就是那么多的这个，
就是你不会说藏多少多深的意义在后面，
嗯，对，你那种文本的语义就什么互相套，
嗯，
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个材料就它就有个它自身的属性，它就
对于你来说你的表达就够了，
对，但是对是对于我，但是我做作品肯定是要很严谨的嘛，就是你是有一个先天的这个，
嗯，
对这个材料的感性，但是你必定是要在这个系统里去起作用，你所有做的目的不是给为了给人家挂到家里的，
嗯，
对吧，你们还是在像我们做功课，你还得是跟这个系统或者是这个你做的是哪一条线索，你可以就是往前走一步嘛，对不对，
嗯嗯，
对，那你这个思考肯定是要比较严格的，就说白了，你为什么要决定做一个这个作品？你肯定是有道理的，
嗯嗯，
你不能靠感觉，你就我就做了，对吧？
嗯嗯， 所以你决定用这个材料最开始就是因为现在是个屏幕的时代。
对，刚才你的话题就是问我的，就是你觉得我是这我的东西怎么发生关系吗？
对啊，对啊。
对,
对
我就说，我说先从材料说，那就它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先天的。
嗯嗯嗯。
我就是从我身体的感知或者是我的潜意识里，我就对这个东西比较亲。
嗯。
嗯。
对，因为我们就是你应该算是。就你前两天那个展览我们也去看了嘛，并就你也没有跟我们，我们不好意思应该首先去祝贺一下，那天人也多，所以我们也不太了解，就是你用亚克力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这是第一次知道。
嗯
嗯，那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但
就是他会首先是有一些你艺术家先天的对这个东西的感知力，就是说你对有些材料是亲近的，
嗯，
有些材料你是排斥的，或者有些材料你也觉得控制不了。
嗯，
对，那你为什么会对有一些东西先天的，那我们啊可以分析出来它一二三四五，但是一开始你肯定没想的那么多。
但是亚克力其实在生活中间运用的也不多是吧？
多啊，亚克力还是多。
你怎么最开始就是
亚克力？你看那些专卖店，那些大牌店，
嗯，
那都是很经常会用的。
但日常生活中间可能不是很多。
日常，那你像玻璃的光泽，它都有相似性啊。
你这个是彩色的亚克力切割是吧？
对，我最早的都是不是彩色亚克力，就是说后边这个漆都是我自己做的。亚克力没有这么多丰富的颜色。
哦，等于是透明的亚克力，然后后面
是。对，我后面要再做漆，我要。就这一开始早期作品非常非常费我的体力和精力。
嗯，
我就要挨个，就像那个喷漆工一样，汽车喷漆。
嗯，
这个本身就是汽车那种材料。
啊，汽车漆呢，
对，我要自己调，
拿喷漆
调油漆。对，油漆呢还不是像它是需要稀释剂，然后需要一个喷房，戴上防毒面具，
哦，
你才能把它。嗯，没问题，我这个东西没擦拭，这是我就是相对早做的，其实它那个工艺还没有那么严格，
嗯，
就是它你看它那个缝隙并不是那么
特别
对
密是吧？
对，
就是严丝合缝的那种高高低低那种。
对对对，我现在的就是你看我那个这次那个做的就是
不敢摸，所以也看不出来。
因为你看我这次那个线不就很少吗？
对，
就是那种作品就是要非常的严格。就是哪有一点小瑕疵
就
报废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像那个有点像极简的东西，你就是要
对
很非常的
这个缝是看得比那个大了。
对，这个所以说这个我就留在手里了嘛，就是这是我
这是最早的一个吗？
不是最
早，
但是你看那个你就几乎看不着缝隙了。
嗯，
那个作品颜色你也看不到，
但是你还是基本上还是亚克力透明亚克力背面喷漆是吧？
对，
还是这个工艺。
对，我亚克力这个系列都是这样。我的核心不就是用材，就是我想把这种工业的材料带入这个我的，但你这东西它都跟实验有关的。
嗯，
你就今天的这种就是说木材的工业，你说这个表面装饰网的工业，它都这是摄影啊。
所以你探讨的其实就是所谓的这种现代的这种材料是吧？
这是我的一个入口吧，
一个入口。
对，我觉得我对材料会有一种敏感性，我就会从这个入口进。
嗯，
对吧？然后比方说我对图像，我也不是画家是吧？那我们原来就是学摄影的嘛。
对
对，那我这个入口就是从图像进入的。
嗯，
然后工业我对，因为我原来做过工厂嘛。
嗯，
那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很有关系。
对啊，
比如说你做印刷的时候，
做印刷的时候
对于这种什么工艺上面可能你
对
亲近性起码比我们这种，比如说你跟我说那个激光切割材料的时候，我会真的是一头雾水，完全没有概念，
因为你不了解嘛。
对，我也没有见过那种。
你不了解这个机器它是怎么运作的，或者它这个材料之间怎么配合的，
嗯，
是吧？那对于我来说，
就是你之前其实就有过这个基础，你都知道。
我是要我们入口，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学摄影的，然后今天过渡到图像嘛。
对对
对,
对。
你记得那个去年我们在那个二乐的时候，不是二乐，
是在二乐。
二乐，那个
厦门的吗？
我们、
那个、集美二乐，
那个
就是刘老师他们，你们就那个颁奖之前的讲座。
也不是讲座，就是对谈嘛。我刘老师、简教，还有那个上海那个谁，
顾铮，
不是顾铮，
嗯，
还有那个我们摄影系的那个。那谁他们同学，我们不是聊了一下
关于图像的关系，
对，就关于像顾铮他说那个意思，就是当时丽莎策展的时候，
嗯，
他不是有一个方向嘛，就是好像就是顾铮也开场在讲说，就是这么多年摄影界对这个整个这种材料或者是原语言的这个东西探讨的并不多，大家都在什么探讨什么叙事啊，或者是跟时代的关系啊，
嗯，
是吧？那 Lisa 当时策展就是他想从这个物性材料性上来去参考他这个策展方向嘛。然后我们就几个人等于对谈嘛，然后就说到这个问题。当时还我说的那个核心，我因为我也没这么去就来专门研究过这个事儿，但你既然是一次发言，那你就可能要有个就是专门想一想这个事儿、
嗯、
对，我当时那个说的就是一个，我记得叫什么标题，叫图像的生产者。
嗯，
对，他那个脉络就是你看我们学习的时候都是拍摄嘛，
对
对，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就是你要创造图像，
嗯，
这个东西就是你拍的，你要在那个场在地，你要把这东西拍出来，对吧？ 嗯，然后后来呢，实际上，后来的工作就像我很多人就你也做过图像编辑嘛，
对，
等于说图像的加工者，
嗯，
对吧？图像是现成的，
嗯，
你选哪个，
嗯，
你用哪个搭配在一起，
嗯，
那你这不就是一个过渡到图片的使用者或者是个深加工者，
嗯，
对，那你像我也是这个情况，就是我大学是学摄影的，对吧？但是那时候你也经过很好的训练，就是怎么去拍照片，
嗯，
这个东西你是门清的，你是懂的，但是我实际上我创作的时候，我没有一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嗯，
我都是用现有的图像，就是朋友圈啦，或者是摄影史的，或者是就是图像什么新闻，
嗯，
你等于说就把这图像拿过来，我再次做
加工
嘛，就是等于说你从前端变成后端，
嗯
嗯，包括那个你说我原来做印刷厂啊，做广告公司啊，都是图像加工业，
对对对，
对吧？
嗯，
因为你拍你是委托别人去拍，然后你回来做画册，你做编辑，哪个放前面，哪个放后边，
嗯，
是吧？最后你还要把它用工业机器印刷机，你把它出来，那么其实跟我现在的这个生产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转变，
嗯，
但是它都是，你不能说它不是摄影，
跟摄影相关，
它就是图像就是从摄影而来的嘛，
嗯，
对吧？但是我们是就是在这个下，就像吃了一口奶一样，你就是从这个入口进入到当代的，
嗯，
然后你在这个上面去探讨问题，你不能说在一个特别宏观的我们说什么安妮沃霍尔说杜尚，那他跟你也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关系是很大的，
嗯，
是吧？但是就是说你得有一个入口，一个比较你觉得你熟悉又可以把握得了的。
那么说起来， 你现在创作的这些后面的图像，
嗯，
是怎么来的？
就是网上新闻图片，很多都是新闻图片。
这些亚克力这一系列，
对啊，
啊，
你看、那个、
像素化那种，还是就是你经过电脑？
我不是像素化，像素化是有一类艺术家是做这么的嘛？
嗯，
我是就说
你自己把它色块化。
对，你原来是图，比方说我们说照片也好，图像也好，它是有连续色阶的嘛？
嗯，
它是靠那个点不同的来去过渡，你形成一个二维的，
嗯，
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嗯，
你比方说你的光，这个光是非常均匀的，
嗯，
对吧？你觉得哎 ，OK， 拿张照片就是你的人脸，
嗯，
但是呢，我需要一个特殊的，我得要把它变成
转换
图形，
嗯，
我才能加工，就是我这东西都要变成一个数据化，
嗯嗯嗯，
它是有严格的叫矢量嘛，
嗯，
它是有一个，
就是你用一
套，就是个图形，说白了就是图形，
我知道，就是你用一套方法，其实是把影像转变成一个
图形
了，
对，然后我用图形，这是我的一个
色块化，
我才能。把它变成是一个机器的数据，就像 CD 似的，
嗯嗯嗯，
对吧？你 PS 不行的 ，PS 都是模拟的，放大就飞了。
对对对，
我这个是矢量的，你给我放，我这个作品放多大，放在一面墙，我
还是
真实的。它就是说，这个事儿就跟应变绘画就发生关系了，
嗯，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比方说你原来说古典绘画，你靠光影透视，它是模仿一个真实，
对，
但是到抽象的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图案了，它是就像平面设计，你为什么一个图形太简单的你就觉得它是一个人在奔跑，
嗯，
它就已经把那个东西提出来了。
那我懂了，
嗯，
哦，原来是这样，一直不知道
啊，
一直不知道。但是我看你那个展览的那个，
嗯，
日出日落呢。才知道有那个意思，之前不知道这个是从照片过来的。
对，那个就是一个更简单的图示了嘛，因为什么都没有，就是
一个色，
就是平行线嘛。
对，
山本博司也拍啊，我的很多作品就是山本博司的
色彩画吗？
就是山本博司我转的。
嗯，但是你转了色彩进去了，你不是黑白的，是吧？他有
我有黑白的，
我有黑白的。
我那个我对，但我没法标题那么写嘛。
啊，
对，你这个是就是他，就是你这个就是跟绘画史、跟摄影史都有关系的。
啊，所以你从摄影跟关系其实就在这儿，是吧？
图像，我觉得就是图像的关系，
嗯，
就是。我是一个图像的加工者，
嗯嗯，
我只是抛开了我原来的那个图像的所谓的生产者那部分，
对，
我不生产图像，
对，
对吧？生产图像这个全世界到处都是，每天都飞图像，
对，
那我就去选我有兴趣的图像，然后我觉得它对我可以有关系，就构成一个，包括画面，我有感觉，那我就去做。
嗯，
所以说，
那你选画面，你选就像你像说，每天生产这么多影像，你怎么个选？你感兴趣的呀？你主要渠道是什么呀？
嗯，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种。你比方说，我上海 photo 你去没有？
没去。
就是我那张图片就是什么，那就是。特朗普的女儿，
嗯，伊万卡，
伊万卡和她老公抱了一个孩子，
啊，
下了一个空军一号的一个照片。
嗯哼，
对。
但是你看不出，已经看不出形象了吧？
对，我肯定是看不出，但是他那个你也能隐隐乎看出来。对，
啊，
但就是那个时候，你给那个伊万卡就是变成一个完美女性，
嗯，
是吧？她的丈夫也很帅，孩子也很，就这全世界的人。
家庭美满，
都觉得又有钱又有权，
对，
是吧？又美貌，
对，
嗯，然后他就变成是一个新的圣家族的一个代表，就是那个女性是她有她的时代性的。
你说是这张作品在上海， 那个
上海 photo
这个是吧？
对，
是展出了，
展出了，
没看到。
嗯，就是我就刚才不是说我怎么选择图像吗？
你看看有吗？
就是都是随机的，但是你有感觉。
但是像这个，你一说出来就特别具有这个时代特征啊，就是。我不需要，都不需要看出来你这个后面的机械性和材料性，就能知道。
那也有关系，你用什么材料去表现？那是
不是？我就是说，这个就是你选择了这个还是很，或者你选择的方向，你也会挑一些这种当代比较热门或者是敏感的事件，
那肯定
是吧？
那就是这也是一种关系，也可能是不敏感的。
嗯，
但是他这个就是代入，他有代入感啊。
嗯，
你这个时代你当提到伊万卡的时候，就是他爸执政那几年嘛。
嗯，
然后你中美关系又搞得那么变化那么大。
嗯，
是吧？那他就是一个，你要说他是就是他本来跟中国人没关系，但中国人很喜欢他，中国人都喜欢伊万卡，
嗯，
觉得很漂亮。
嗯，
就符合人，中国人又有典雅。
那你取的名字是什么吗？有取名字吗？
我那个名字就叫新盛家族。
哦，
对，
那我。
然后他那个走路，他穿那个长裙飘起来，就有点像那个古典的那个希腊的那个不是圣母，就是雕塑里不有很多长裙那个褶皱吗？
哦，
就是然后又抱一个孩子，
就是
那我就感觉可能。或者是别人看到也会感觉就，哎，会有那种构图，图示，你就会跟那个又跟古代发生关系，又跟那个古典的东西发生关系，就它是一个观念的一个混合。但总之这事你要跟它有关系，
嗯，
对吧？当你说这个事儿在学术你跟这个你观看者没有关系的时候，或者你跟世界上不发生关系的时候，
嗯，
那就你自己的事情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跟当代没有关系。
嗯，
因为当代是各个途径你都要发生可能性。
嗯，
就包括现在那个拍那个女的叫什么最牛逼的那个美国
啊，辛迪·雪曼。
辛迪·雪曼在 LV 那个展览，
对，
我最后看到一个感觉就是他用就开始使用社交
软件，
社交软件包括那个美图秀秀类类的，他去做美化，
对，
然后用这个东西去拍成他的作品。
对，
那你就很，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像符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东西嘛。
嗯，
对吧？他一直在拍，但到今天了他怎么拍？今天的图像已经跟网络发生关系了，那他肯定要使用今天的工具和材料，对不对？
对。
嗯，
他的东西不是一直跟他的当下的文化或者是这个技术发生关系的吗？
对啊，但是它是在发展的。
对，我就是说它就一直是它一直是跟着时代在走。
对，就是你就是咱不读解其他的什么性别问题，是吧？你就说它这种跟材料跟技术相关的话，这个就是新盛家族嘛。
哦，
这张图片很多人可能，
哎，我可能看过。
对，这就是关联性，你只要看过这个，对，
嗯，
就发生关系了。但是这个东西特朗普你也不知道，伊万卡你也不知道，
嗯，
这个听说你没看过这个事儿，就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嘛。
嗯，
就证明你跟这个当代你不是在这个社会环境里生活的人，你也没法，你给一个非洲的人，
你这个是哪一年？
伊万卡
2019年。
没有，我做的是2019年，但是他就那个特朗普，
我知道，
就是最执政那几年嘛。
嗯，对。听说卖的不错。
哎呀，
上海，
这就是也是怎么说呢，画廊本身也需要突破嘛，
操作的比较好。怎么样？现在觉得，在艺术的道路上轻松了一些了吗？
这个事儿吧， 你就怎么说呢？你说卖与不卖，卖好卖不好，
还是有一些作为艺术家有一些压力吧。
这事你就看你怎么想。你说，我经常聊这个事儿。你说卖不好，不卖，你能干别的吗？你能去干别的吗？
但是你没有
能说啊，我去今天我找个公司去工作，是吧？这我觉得都不现实嘛。
但是
你不就还得干这个事儿，那你就干呗。
就是你不是说非得卖出去了怎么样，就是你开始得到反响了。
这就是
更广泛的反响了。
反响就是对你一个鼓励嘛。
对，就是你会觉得我做的东西成立了。
我不卖我也成立啊。
但是你会觉得
你艺术家你有这个信心啊，就是你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是假设成立的，然后我一点点做，对不对？我卖的好我就是多做点儿。你卖不好你多做那么多干嘛？那你就肯定你在调整嘛。
对啊，
你就可能在新的作品上你再花点心思嘛。反正总之你得去做这个行业吧。是吧？你不至于说智力那么差，那你就有问题了。你说我做这个多少年，我刻苦赚这么多，然后一件儿不卖，对吧？那你就人们都这是个调整嘛，你为啥不卖？你也想想办法。但是你要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把你的生活负担减到最小。做艺术家，不要那么多奢望，是吧？因为你一旦有负担，你的自由度就受，
对啊，对啊，
受到影响。
对，做艺术家以来，对自己做的东西是没有过困惑的。
我真没啥困惑。
那
你就要，我说的困惑不是说咱今天有多牛逼，就是。你要干这个事儿，你又不能干别的，你已经做决定做这个事儿，你脑子又没那么笨，你学吧，对吧？你笨点人家有感觉，人家快嘛，那你就慢点，你就坚持做呗。艺术就是这个事儿，你坚持做，你说画廊也好，或者是系统也好，他也是看着你的信心的，他也不是一个，你不要当他上。他是一个专家委员会，说给你评分，说这画家牛逼，我就能。他是一个互相关系，他看你哇，这小子怎么天天干，一直在做，他也觉得你这事儿哎差不多可能，尽管他也不太了解你的东西，或者他也没兴趣了解你们的东西，
他只要看到有东西最后出来了，
就像你生产一样，你看。你有可卖的东西，你能生产，而且这东西你在持续创作，他买的是你的创造力，对吧？至于说你创造什么，
你怎么创造？
怎么创造？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判断，他只能靠个大概，哎，这东西我试试吧，要是行的话，咱们就继续做；不行的话。那也有一种画廊，就是就跟我现在是一样的，对不对？小兰，我现在看你行，我今天卖不了，
明天
卖，明天后天，我跟你合作个5年10年，
就是看他是看到你的
互赌嘛，对赌协议嘛，
但他还是看到你潜力了，
你有信心，
对，
我才有信心，你没信心，你让画廊上哪儿有信心去？你老天天说这那困难。
所以艺术家就是要对于自己的道路特别笃定的那种哈。
不光是艺术家，我觉得什么事儿都是。
那倒是。
你笃定，别人才笃定，他才跟你去玩儿，才能继续走，是吧？你不笃定，你给他传达的信息就是，今天对了，明天不对了，然后他跟你合作了，他万一哪天你不做了，那他的投入，他有投入啊。
对对。
对吧？你以为卖这几个作品他能回来成本吗？是吧？他得长期的成本，对，他得经营你啊，给你办展览啊，或者是给你做博览会，那都是钱啊。但是，一旦他认为你这个艺术家，两方面，第一个，你信心不强，生产力不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创造力也有限，那他都会，对他来讲 都是一个障碍。
嗯，